今年5月底浙江杭州的一场饭局，请客的是宁波代管的县级市慈溪市的市长张晴。为了彰显自己的能量，邓富国还邀请了他曾经任职的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多名处长作陪。在中共的官场文化里面，这种饭局从来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是权力的展示场和利益的交换所。走过三巡，邓富国醉酒之后，在洗手间里面对同桌的一名女干部落了手。讲到这里，你大概会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条某某官员走后乱性的社会新闻，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不是太对路。第二日，那名女干部的丈夫报了警。6月5号浙江省委常委会开会，将同这场饭局有关的官员集体罢免职务。当日下午，宁波市委常委会开会罢免慈溪市长张晴。当日晚上，慈溪市委常委会又开会，宣布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一桌饭，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串官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需要动用一个省、一座城市、一个县，连开三场常委会来收拾吗？这个就是今日要讲的事。顺住这条线向下拉，你会发现他扯出来的不单只是一个好色的金融官员，而是一张由浙江的饭桌，一直连到中共权力最顶端的网。而这张网真正的逻辑，可能令你发现在这个体制里面，一桩性侵案查不查、办不办、哪个冧、哪个不冧，靠的根本不是法律，是权力。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根据公开履历，邓富国1977年8月出生，法学博士、研究生学历。他大半个职业生涯都在浙江省委组织部，由干部三处副考察员一路做到副处长、考察员，后来转入金融监管系统，做过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人事处处长。2024年1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发表文章，任命他为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直到今年3月6号，他仍以这个身份公开去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考察，留下了官方报道。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前他仍是一个任内正常离职的副厅级官员。然后今年5月27号，大陆的新浪财经报道，浙江省委金融办官网已经设下了副主任邓富国的相关简历。6月11号，财新网跟进证实了这个变化。目前官方网站机关负责人那一栏，徐国龙、钱斌达、陈珠都在这里。陈珠都在这里，唯独少了邓富国的名字。有观察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富国这一次是不小心搞到了有背景的女干部，才导致事件彻底失败。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就道出了中共体制内最冷血的现实。如果这个女干部没有背景，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或者就算是普通的基层公务员，这件事是不是就同无数被隐瞒的官场丑闻一样，被官方用一个内部处分或者一笔掩口费摆平了？这个就是中共的饭局政治。在这种不受监督的特权聚会中，女性往往被物化，被视为权力高层的附庸，甚至沦落为权力傲慢下的牺牲品。更加讽刺的是，邓富国还是一个正正经经的法学博士，一个法学博士，一个掌管全省金融系统的高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践踏法律，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们眼里，党权永远大于法律，特权就是他们的免罪符。只不过这一次他踢到了钢板。截至目前，浙江官方没有发出正式的警情通报，不过按照常规判断， 如果呢件事系子虚乌有，官方早就辟谣啦。但系官方既唔通报，亦都唔辟谣，只系静静设咗简历，默默免咗一批官。呢种沉默本身反而成咗最有力嘅旁证。中共官场嘅性丑闻多到可以按斤嚟称，但绝大多数都被无声无息咁揿咗落去。咁点解偏偏邓富国呢一桩就揞唔住，仲搞到惊动省委常委会 ？S 账号大漂亮 C Labs 一句话点破咗关键。佢发帖话呢位副局长平时喺金融圈入边搞女人搞惯咗，但呢一次饭局上仲坐住杭州同慈溪嘅政府领导，佢唔小心搞到咗有背景嘅女干部。你细品下呢句话。重点不是搞女人，重点是有背景。正因为这名女干部有背景，她的丈夫才报了案，案件才压不到下去，最后才只能够用集体罢免职务的方式来紧急止血。反过来想，那些没背景的受害者呢？他们连报案的门都未必入得去，更加不要说他漏夜开会。换句话说，在这个体制里面，一张性侵案能不能够立案，会不会被严办，看的往往不是受害者受了几大的委屈，而是他背后企住哪个。如果邓富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好色之徒，事情事件就不会这么热闹。另外界真正竖起耳仔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他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旧下属。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通俗地说，就是替习近平管家管中书日常运转的人，是习的绝对心腹。两个人的关系查得到，2010年1月到2013年11月，蔡奇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正是那段时间邓富国在组织部干部三处做副考察员，是蔡奇手下的人，前后将近4年。单是一个旧下属出事还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个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就在邓富国事发早前，5月29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网站根据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的消息正式通报，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董桂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正接受调查。注意，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官方通报，不是网络传闻。而董桂波又是蔡奇的人，2010年到2013年他挂职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副主任。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节目中分析说，组织部考察室的主要职责就是替部长写材料，所以董桂波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蔡奇当年的秘书，后来正是蔡奇将他一路提拔到浙江省国资委副主任、台州市副市长。看中国等多家媒体统计，到目前为止蔡奇连续已经有3名旧下属出事。网民翻出一句老话，打狗仲要睇主人，连续3条狗都被打，这个对狗主人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要理解这盘棋，就要知道一个背景词，浙江新军。习近平2002年到2007年在浙江做一把手，2012年上台后大批提拔浙江旧下属进入耀津，外界称为浙江新军或习家军，蔡奇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有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21大人事布局之前，密集清理蔡奇的提拔网未必是冲住邓富国这种小角色，而可能是有人想令蔡奇难堪，甚至动摇他的根基。亦有分析认为，这个纯粹是蔡奇这条线自己烂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自然结果。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指出，这类丑闻很可能是上行下效，到底是派系暗算，定是自身腐败， 外界仲喺度猜测，但有一个系清楚嘅，能够另一个省嘅省委会漏夜开会紧急处置嘅，从嚟唔系一个副厅级官员嘅副腰带问题，而系呢一条副腰带牵动咗上面嘅边个？性丑闻系唔系只系一个由头？呢个问号要高高挂住。将镜头再拉远啲，你会发现邓富国根本唔系个别例子，佢只系一条长长嘅流水线上最新嘅下线嘅一个产品。时事评论员新高地曾经梳理过中共嘅所谓后官文化，意思是高层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安置情妇，转移风险，将权力变成猎艳和敛财的工具。这个讲法是评论员的分析框架，但底下托住他的是一串无花架的判决和通报。这里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样本叫蒋专玉，他的身份很特殊，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是什么人？是一个地方管公检法、管执法的最高负责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守法的人，2017年8月28号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由1996年到2014年，他受贿折合人民币3200多万、港币4670万，加起来超过7000万，而钱仲只是一半。据广东党风同办案人员披露，蒋专玉被形容为五毒俱全，隐瞒裸官身份，用公款送礼，多次嫖娼，参与赌博，同多名女性通奸，连情妇堕胎都交俾相熟的商人去安排。纪律检查委员会去他屋企搜查的时候，发现堂堂一个正厅级干部，书柜入面摆的不是书，全部是名贵的烟酒、玉器、古董、字画，床头唯一的毒物还是儿童不宜的那种。屋企甚至还布置了一间佛堂，供住十几尊佛像，最后他全家沦陷，女儿收商人送的保时捷，连亲家深圳中院的一位副院长亦都一起衰了。他的一位下属就讲得很直白，这个官员全无法律的概念，想怎样搞就怎样搞。蒋专玉不是个案，向上数名字一个比一个大。2012年重庆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为一段不雅影片被记者纪许光揭发而落马，影片的女主角是她包养的情妇，同样是2012年的北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仔令谷，深夜开着法拉利车祸身亡，车上还有两名女子。在网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之后，被爆出庞大的情妇网络。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报道指他同上百名的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到政法委书记到省部级再到党同国家领导人，这条线上挂住的名字越来越大，但剧情几乎一模一样。他不是哪一个人的道德下滑，而是这套权力结构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官场上流传一句话叫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听起来好似笑话，其实是写实。讲到这里，蒋专玉被判无期似乎又证明法律还是有用的，但不要急，他就刚刚是另一个更残酷规律的反面教材。蒋专玉之所以被判这么重的罪，不是因为他的罪比其他人重，而是因为他是十八大之后倒冧的，属于前朝的人，没有保护伞。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弃子。要看清这条规律，先将他和另一个人对照来看，就是张高丽。2021年11月2号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发了一篇长篇文章，指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强迫和他发生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张高丽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时候，其中2014年有一次，这张帖发出大约半个钟头就被删除，彭帅本人随即由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好几个礼拜，事件惊动整个国际网坛，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一度暂停了在中国的全部赛事。后来彭帅在被严密控制的状态下公开否认了指控，外界普遍认为那个不是他自愿的。而被指控的张高丽呢，没有调查，没有通报，2022年10月中共20大开幕，他照常现身，丝毫无损，之后亦一直按惯例出席各种前高层的集体活动。你看，同样是性侵指控发生在副厅级的邓富国身上，可以一夜清盘，发生在前常委张高丽身上就查无可查，同罪不同命，那条分界线就是级别和站队，再向上连被查的可能性都没了，只是剩下海外流传的难以证实的旧事。流亡作家、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袁鸿兵多年来在不同的节目入面，早到2013年的新唐人，近到华视的节目，反复想翻起过一段往事。他说1987年到1988年间，他和当时在厦门任职的习近平曾经有过大约八个月的酒友交往。据袁鸿兵讲述，有一次两个人在北京长城酒店吃饭，习近平拍了上汤的女服务员的垫步，引到厨师拎起个壳赶面酱冲出来追打，两人掀翻台当盾牌，一路逃入圆明园的芦苇丛入面。这件事戳到了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当打虎打到副厅级的邓富国可以留夜清盘，打到前常委张高丽就查无可查，再向上连全民都只能够在海外的节目入面打转，那这一场号称无禁区零容忍的反腐败，到底零的是谁，又容忍了谁？一个女干部要有背景，案件先立得起来，一个施暴者要提级别和站队先定得到生死，越往权力上层监督越是真空，丑闻越是只能够烂在肚里面，连传闻都要流亡到海外先至讲得出口。邓富国在这张网里面既是将女干部禁入洗手间的施暴者，亦是被更大的权力博弈随手掉出的一只棋，所以不是中共官员为什么这么好色，哪里都有。真正反常的是在正常社会里面，一个张高丽早就应该被公开调查落台甚至入狱，但是中共之下他能够被高层稳稳地保住，问题不是在这些人的欲望特别强，而在于那个本应该关注欲望的龙由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摆设，一个权力不受监督，媒体不能够独立，司法听命于党的体制，饭局上那扇被推开的厕所门和权力顶端那扇被紧紧闩上的门本质上是同一扇门，但是一个是挡不住的副厅级的邓富国，一个是放得过一个前常委张高丽，靠的是同一套逻辑。今日倒了一个邓富国，听日仲会有千千万万个权力狂徒企出来继续享受他们不受约束的特权，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就是生产腐败与罪恶的最大温床。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